弟兄姊妹，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与大家进入另一个新的独立单元，那就是圣经约翰一书五章六到十二节。这个单元是直接承接了五章一到五节的核心要义，那就是凡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就有神的生命在里边，就是神的儿女，就可以在爱神爱人方面过一个得胜世人的美好的人生。那接下来不禁有人要问，为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有什么见证能够让我们确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那么耶稣到底与旧约当中的先知、祭司和君王有什么不同？与新约当中的使徒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耶稣是独一无二呢？他是全人的人，又是全人的神呢？所以从六节到十二节就针对这样的一个疑问给出我们美好的答案。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预备进入这样的一个单元。我们今天关注是这个单元的一部分，那就是第六节。首先我们进入神的话，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当我们用三日同享进入圣俗分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见证是非常出人意料的，是借着水和血，而不是借着许多的非常宏观的宏大的一种啊，好像无与伦比等等，而反而是借着水和血做见证。那么到底这个水和血是指什么呢？所以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这里边就是让我们破解的。所以有许多解经家为此绞尽脑汁，得出了一些结论。有的人认为这里边的水和血是指耶稣的真实的出生，那就是啊，在他出生的时候所带出的水和血，所以这也是不能够服众的，因为任何人的出生都带出水和血来，所以不能证明耶稣的独特性和独一无二性。那么有的人认为这是耶稣被扎的时候啊，肋旁流出的水和血，表明耶稣实实在在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但是这也不足以证明耶稣的神性，因为任何人受死被扎的时候都会流出血和水。有的人就灵异化，把水认为是圣灵是生命，把血认为是生命是牺牲等等，这样就违背了见证这样一个基本的概念。因为见证是把抽象的东西用平时的用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的一些东西带出来让我们相信，也就是证据。所以证据是对一种内在的心理看不见的东西给我们一个客观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事实。所以这里边的水和血不能不仅不能用灵异解经，而且它必须是具体的水和血，它是指特殊的时空特殊场合下的水和血。那么到底这里面的水和血是指哪样的一个特殊处境上的水和血呢？为什么水和血是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呢？等等，我们要怀着这样的心再次深入的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从凡祭的原则，原来我们会发现当时一所教会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诺西主义。而诺西主义有一派认为耶稣基督他是有限的一种合一，那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啊，圣灵鸽子降下，这是有目共睹的，有声音从天上说，那就是这是我爱子，我是喜悦的。所以这个时候诺西主义也认为那么耶稣就是基督了。所以在耶稣传教了三年多的时间里边，这一段时间耶稣和基督是合一的。那么在他受死之前圣灵离开，所以耶稣又变成了纯纯粹粹的一个拿撒勒人的一个凡夫之子，所以他的受死不带有全备的救赎性。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原来就是在短短的三年多的时间里边这样的一个合一，他就否定了耶稣的独特性、道成肉身性、全然的以马内利性、全然的神和全然的人的合一性啊，耶稣就是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完备的真实性。那么当时这样的观点也诱发了当时一所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一种啊动摇，他们怀疑这样的一个啊全然的合一性，呢怀疑耶稣基督受死全备的这种救恩。所以神就借着使徒老约翰，把这样的一个借着水和借着血使耶稣和基督全然的合一，而且始终一贯的合一的真理带出来。那么为什么会啊有这样的一个带出来呢？那么我们就进入分辨，我们才能看到这些圣经的宝贵。原来希腊文这里面的借着是贯通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啊，他的合一性是贯通在水和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也就是在他受洗之前耶稣就是基督，那在受死之中和受死之后耶稣也是基督。所以这里边呢借着一定要从它的原文当中我们才能理解，那就是始终一贯的。那么这里边的用水 用水又用血，这里边的用，我们觉得它的翻译还应该回到希腊文的原意。虽然很多的和合本圣经、中译本圣经，还有英文的译本的圣经都用用或者借着或者凭借，但实际上这里边希腊文原文的最核心的含义就是英文当中的那个 in 的意思，就是在里边的意思。这里边的意思就是在他受洗的过程当中，基督就在里边，在他受死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就是流血舍己整个过程当中，基督就在里边。所以从他在水中的前后左右 和整个的受洗过程，基督就在里边。那么在他受死过程中，耶稣和基督就是合一的，所以这样才能真正的破解这些圣经所带出的经义，这样就彻底戳穿了当时诺斯底这一派的理解的这个错误，这个谬误。所以使信徒真正的坚信这样的一个真理，那就是耶稣和基督是始终一贯的合一，他贯穿他生命的从出生到幼年到壮年到受死整个这个过程。所以耶稣是全然的人，也是全然的神，耶稣的受死是带有全备的救恩的。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就要有灵异的出来。那么这里边首先给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真相，那就是耶稣借着受洗和借着受死，实际上是全然的，他与基督是合一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真实，他身份的双重性，他既是人子，又是神的儿子，又是神的受膏者，这样的一种合一，他的一个在地上的一个肉身的生命和在天上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全然的合一，才是这节圣经所带出的一个属灵的真相。它是全然驳斥和戳穿了诺斯底主义认为耶稣和基督是短暂的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合一这样一些谬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的出来，神的心意就是让他的儿女接受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真实，那就是耶稣是无与伦比的，耶稣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耶稣是远超过旧约的先知、祭司、君王和新约的使徒的，和历史里的任何带有先知性的东西，也就是圣灵、有些高母这样的一些人物的，耶稣是从开始到终结他是全然的神，他是全然的基督。我们感谢赞美。那接下来就带出了神的一个爱心，就是神不希望他儿女被诺斯底主义这些谬误所欺骗，他们要单单的相信耶稣是基督这样的一个事实，耶稣是神儿子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让我们信靠基督，在基督里得生命，因为我们接受了基督，就等于接受了神儿子的生命。所以到了十二节就告诉我们，凡是有耶稣基督的就有生命，这个生命就是神神圣的生命啊，我们感谢赞美。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整个的经义的经义，那么真实的真实，真相的真相的出来，那就是再次让我们聚焦拿撒勒人耶稣。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实际上就是接受基督，就是接受基督的高某，就是有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奉差的职分，所以我们都是小基督，都是神的使者，同时我们也接受了神儿子的生命，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感谢赞美主啊，所以我们要做回应神的天父啊，所以阿爸天父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这样的一个属灵真相再一次告诉我们，就告诉我们耶稣是全然不同的，耶稣从开始到受死始终一贯都是基督，都是受膏，都是神的儿子，他是全然的人，又是全然的神啊！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实际上就是进入到你神圣的生命，就是进入到你的恩典当中，就是进入到你的高牧当中，所以我们就有你的生命，就是你的儿女。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因为有你的生命，我们就有你的圣爱，我们得胜世界就绰绰有余了。所以我们在不再受假师傅的影响，我们单单认定耶稣，单单接受耶稣，单单信靠耶稣，因为在耶稣里，在基督里，那我们已经得胜有余。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最后我们进入活出神来，首先我们进入人物的关联，首先我们类比当时以弗所教会的会众，我们是不是也有许许多多模糊的认识，我们受到很多自己的经验的一种理性的还有一种世俗的这样的影响，我们对耶稣和基督这种全然的合一性，那么神的儿子的生命和人子的生命全然的合一性，我们有许多模糊的认识，动摇的认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这节圣经归正。接下来我们应该与那当时以弗所教会一些成 熟的像使徒老约翰这样的一些属灵领袖相关联，他们认定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一旦认定就信靠耶稣，然后就从耶稣里边怎么样呢，领受啊基督里边的膏抹，同时也领受神的生命，所以他们安稳在耶稣基督里边，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赐予的重生，享受神赐予的圣爱，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得胜有余的生命。那么不仅如此，他们也把这样的一个真相，这样的一个真谛告诉那些懵懂的受种种的一些诺西主义和世俗主义影响的这样一批信徒，让他们能够幡然悔过，能够归正，那么单单的认定耶稣。所以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教导的这样的一个负担，我们谁是我们身边这样的人呢，就是常常对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这样的一个真谛常常有错误的认识，摸索认识，这样一批人。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了处境的观点，2000年前诺西主义流行，影响了当时一所教会的许多年轻稚嫩的会众。那么今天我们虽然没有诺西主义和没有律法主义的影响，但是我们却有形形色色的人本主义、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等等影响，都让我们对耶稣的全然的神性产生怀疑。我们都从历史的观念、实证的观念、从人本的观念来思考耶稣是不是只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有特殊的品格、特殊的道德等等甚至他有带出特殊的政治倾向呢，这样就把耶稣彻彻底地还原到一个人的角度。实际上耶稣是人，但是耶稣也是全然的神，他不仅是在他侍奉当中表现出的神性，他从出生到他受死全然表现神性，所以耶稣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在这节圣经当中我们应该归正，如果我们深受历史主义、现实主义、人本主义、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影响的话，我们应该在神的话语当中归正。那么最后我们要活出神采的第三个方面，也就是活出精义。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神是借着道成肉身，借着儿子赐给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恩典，让我们在这个恩典当中领受神的生命，从此我们就与众不同，我们可以得胜有余。由此我们进入通达的智慧，任何一个属灵的领袖我们都需要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安排，那么让其他的人借着这个安排我们可以得恩典，然后我们可以更新自己的生命，然后活出一个公司所带出来的一个使命意向的价值观。那么这样的一个安排常常是透过一些干部的一种任命，所以我们需要对这干部有一种授权。这个干部虽然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他可能在一个员工的办公室或者车间或各方面去工作，但是他有代表着公司的决策层的一种使命意向价值观，我们应该给他始终一贯的授权，让他能够全然的代表公司。所以这样员工从他的生命当中就可以学习到公司的一些目标、使命和价值观，这样他们就会被这样的一些领袖、忠诚的一些领袖能够更新生命，能够带领他们最后活出一个有方向、有目标、合一的志同道合的这样一个团队的这样的一个实际。我们感谢赞美主，这就是我们从这些圣经领受当中的一些比较通达的智慧，我们今天谈到这。